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喂，白健你好，这个你已经开始过年了吗？
好像是有点这个感觉了。
你现在美国开始正式做事情，已经做了多久了？
做事情做的也差不多有三年了吧。
有什么感受没有？就美国的工作好不好做？
你要指哪一方面的感受？就是
就是你这个平常的上班啊，或者你的手中所经营的这些事情啊，你什么体会？
这个还真不好讲，真不好讲，因为我觉得也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甜酸苦辣都有。
对，甜酸苦辣都有，有时候也不是说你想象那么顺利，
那当然，
但是有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就是说收获的那种感觉。
主是有恩典的，是吧？
对。你刚才提到过年，我这还是顺便先给听众朋友拜个年呢。
对了，
祝听众朋友就是说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下次你再上节目，已经又过了一个
中国年。我这上节目已经过了，是蒙哥的还在世外桃源，还有机会。
还在这里死守，是吧？我们到现在为止呢，从耶稣下山啊。我们看见他治了马蜂，治了百夫长的仆人，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
对，
又把那个被鬼附的人鬼赶出去，又治了瘫子。这个里面多少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啊！可是从工作方面来讲的话，从我们手中所经营的事情来讲的话，目前还没讲到一个例子是可以好像给我们对照。除了我们一开头的时候讲过那个撒网跟捕网那些打鱼的人，对吧？
那个最多只能算民工了，不算正式工作。
我们现在也算民工啊。你以为你的工作多正式啊？
我跟我们马上要讲到的下面一位，那一位可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对吧？
但是正式工作的，你看底下
正式工，对
对，底下我们讲的这个人可出名了，这个马太福音，写马太福音的马太，
嘿嘿，
终于出现了。
他可是个政府工作人员。
他自己记载他自己，所以应该相当准确。
对，
你看啊，他这里这样讲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这个圣经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怎么跟随主？门徒怎么跟随？我们怎么跟随？那我怎么知道主要往哪儿走呢？嘿，我告诉你，主是往前走，你跟一步，他就会再带你走第二步，这个叫从那里往前走。
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往前走，难道可以往后走吗？
那当然，主耶稣一向是往前走的，因为所谓往前走是有一个方向的。你看，他先呼召门徒，医治一大堆病人，又带着他们上山，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
对。
然后呢，下了山之后，你就带他们经过一个一个的病例，这每一个病例都跟我们有。换句话说，假如你读圣经读得对的话，读到现在呢， 你的麻风病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你的热病，你的瘫病，你的鬼病，通通应该知道怎么办了。但是这些都办完了，还有没有东西，还有没有事情，还有没有目标？答案是 always 有。主还要带我们往前走。所以你看耶稣就从那里再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啊，每次他这样讲的时候，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文体。到了一个村庄名叫什么，或者看见一个人名叫什么，往往表示他是怎么样，第几次见面了？
第一次。
哎，
不知道蒙哥有没有点研究嘛？他的背景啊，他应该犹太人，肯定是没问题的。
他肯定是犹太人，对。
嗯哼，肯定犹太人。大概多大年龄呢？
那谁知道了？
性别是男的，肯定也没问题。我们不
是
研究
男的，对，
我研究
到职业。现在很多的考古的研究，你也无法尽信他啊！如果这么重要，圣经一定告诉我们。
圣经考古学上还有人考证马太，
你像两千年来什么考证什么的都有啊。
嗯，
有在传到我们的手里，有的真的是不可尽信，有的是蛮有意思，但你只能够做个参考。这个马太啊，在这里是第一次被介绍出来，当然我们没法说他以前见过主没有。这个时候第一次这个人成了要角了啊，那可是这个人呢、啊、耶稣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啊，
他坐在税关上，
这念慢一点，念慢一点，坐在税关上，
说明他在工作，
这不但是说明他在工作，我尤其要问白剑了，你觉得他这个坐在税关上像不像我们在北美做的工作？
嗯，有点像。
你假如说上班的人
整天坐在那里，
整天坐在那里还不算呢、啊，这个税官是什么？税官收的钱归不归你自己呢？
照当时的制度应当是不归他自己的吧。
对了，你收的税肯定是数目相当大的。
嗯，对。
可是收的都这个钱就是从你手里边干什么流过去。你这头收那头要缴。
嗯，
这个在北美上过班的人呢、啊、那尤其到现在是一月底刚过，
对，
公司行号的税刚报完呢、啊。四月十五就遥遥在望了。中国人以前是望着八月十五可以过中秋节，美国人在这里过日子是望着四月十五啊，大难临头。
对啊，你得报税了。
你得报税啊，不要说要给的钱有多少，你知道那个麻烦劲儿啊，整理好多的东西你要花好多的功夫，然后最后把这个税报上去还可能报错。
对，我是看到那些东西头疼。
非常非常浪费了。
哎，老实说，我都老早在这想准备了，但是每次拿起来看看又把它扔边上，拿起来看看又扔边上。
对啊，然后你下次要从头开始，你所有的收据、所有的账、你开的车的里数、你买的所有的东西，还有往上去填呐、啊、填呐、啊、填呐、啊。所以在美国人很多人是靠这个报税吃饭。
嗯哼，对。
在国外，我们每次看到自由女神像，就是什么自由的象征，对吧？现在别的地方我不要，在 Houston 你要是看见一个自由女神像，他都是到年初的时候他就开始摆出来，那个都已经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变什么？哎，我都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你下次注意一下。现在有的商场上屋顶上就摆了一个自由女神像，气球吹起来的，草绿色的。还有人在街边上啊，他雇了一个人就穿得像自由女神一样，拿个大牌在那边跟你招摇。这个通通都是帮你报税的、嗯、帮你报税的电号、啊、自由女神像已经成了国税局的代表。在国外的人或者刚来美国或者在美国没有做过事的人就不知道这事儿啊多么伤感情。
嗯，
因为你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你一个礼拜上五天班，对吧？美国只上五天班，那么你所得税，白建，你知道可以被抽到百分比是多少吗？
大概到35%到40%吧。
我们就算30%哈，33%好了、嗯、啊。
好，33%。
这个33%的税是什么意思呢？真的非得这样算不行。一个礼拜你工作五天，有33%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工作，那个钱呢、啊，全部拿去干什么？
嗯。交给自由女神了。
对，换句话说，你从星期一上班，上到星期二的中午是干什么？
就是为 对，就交税。
这是没办法了。那这是联邦所得税啊。
对，
你还没有到缴税的时候，平常从你的薪水里面已经在扣了。扣什么税啊？社会安全税、
医疗税是吧、
哎？社会医疗税。
对，
哎，一月底刚刚还过了一个什么 property tax 不动产税。
对，
包括教育捐啊，包括这个防洪啊，好多好多的名目都在里边。 那你现在
休斯顿这个叫这个 property tax 还特别高。
哎，摆了一个普通的房子啦，比如在 Sugar Land 或者在你往北边一点，你这个 property tax 多少？你记得吗？
不是很清楚，大概3%几吧。
很普通的房子啊，那也是几千块钱你要往上缴啊，几千美金呢、啊？
对呀、
啊，这个还不算在刚才那个三分之一里面。
所以到了星期二的中午，税还没缴完呢。
你才开始，你只缴了一个联邦所得税。星期二的下午，星期三的早上，你基本上呢？你要缴的东西啊，这很多的，社安税、房地产税，还有这个社会医疗的这个 Medicare、Medicaid 的那个税，通通在里边。看你的收入了。你这个礼拜二的下午，你可以整个上班的时间是在做这件事情，甚至可以搞到礼拜三早上去。那还没完，还没完，还有什么呢？哎，健康保险。
对呀、啊，哇，这美国健康保险吓死人了。对，不在美国的人想象不出来。
星期三上班一天下来，大概就勉强够你交你全家的健康保险了。
是，差不多。
那你说还剩两天呢？哎，还没完呢。美国人买房子，大部分人都需要怎么样？分期付款去买。
对。
买车子有的时候也需要分期付款。那还有汽车保险，汽车保险也是贵的不得了。
对的。
礼拜四那天上班，你的基本工资呢？主要就是干什么？付分期付款，各种各样的分期付款，就付的分期付款很多，只是在付利息而已。
对呀、
啊，加上汽车保险，这个过不过分？这样讲，我这么说有没有夸张？
对，不夸张，不夸张，
不夸张，对不对？
大部分平民百姓来说是这么过日子、
啊，真的是。礼拜五啊，礼拜五到了，心情好一点，但是别忘了还有水电费。
啊，除了水电费，还有
电话费。
对呀、啊，还要
手机费啊，
补习班，
有的家长就真的是付不起了。你要在儿女再学点琴啊，打个网球啊，学个芭蕾舞啊，
这可都是按小时来计算，一个小时几十块钱呢、啊。
你把美国上班每天工作，我这个钱到底到哪里去？通通都写一张表贴在你办公室的墙上，你这个班就上不下去了。我干嘛在这这么累的？
对呀、
啊，那就勉勉强强从一周到另外一周把日子过下来，那这不是很麻烦呐？你看美国公共设施多好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公路开得多漂亮啊！你看他们这个公园弄得很漂亮啊，哎呦，通通是怎么讲，民脂民膏。
对呀、啊，特别是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当过来大部分如果是差不多背景的都是穷学生嘛。
对，
他会感到美国非常好，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啊，又
是
有各种各样优惠
啊。嗯，
那么一毕业以后，或者参加工作了，又上班了，才会想到，哎呀，
对，
这些东西都大山一样压过来，
对不对？刚开始拿到头几张 paycheck， 那时候你还在租一个房子，
哎，对，
还在开你原来的破车子，对吧？
对
然后开始说我们买个房子吧，
嗯哼，
哎。车子当然不能再修，越修越贵啊！买部车子吧，孩子也来了，哎呦，那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坐在税关上啊、哎！这几个字啊，尽管是2000年以前写的，这五个字对于我们在美国工作的情形，那真的是太传神了。
对，
听起来好像经过你手里那个钱数真不少，换人民币，现在虽然是不像以前换的这么多，听听还是蛮吓人的。
嗯，1.7%几吧。
对啊，但实际上你留在手上的，你到底有多少？所以这个真的叫做坐在税关上，大家能够把生活维持下去就不错了。所以美国人也是很惨的，他要是一失掉这个工作，一失掉这个 job 的话呢，他有一大堆的债务在他身上，对不对？他仍然需要开车，仍然需要买汽车保险，买健康保险。那房屋还没付完，这一下子就是没办法了。尤其美国人他又没有存钱的习惯。
对呀、啊。
中国人再重的税关，他想办法一个月存一块钱，他也会给你持续存下去。美国人没这个习惯的，所以这个
美国存钱还得交税啊，
那
存钱利息还得上税，你知道吗？
是啊，那有的人去买股票就掉下来，那是走投无路、啊
哦、那就不能说了、嗯。
那这是上班的人，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你觉得他们有做税关的这个感觉吗？因为生意都是大笔的款项进来
啊，对做生意的嘛，就压力更大了。
为什么呢？
对做生意来说，先不管税不税，他要把这资金周转过来就、
我常常听人家讲说周转资金，这你懂不懂？为什么资金需要周转？人家不是给你一个订单，你做了衣服或者你干什么，你就缴了货拿钱，这么简单，有什么好周转的？
蒙哥就没有做过生意是吧？
蒙哥要是去做生意的话，
刚才听你侃侃而谈，他这个
早就破产了。
那感觉你是做了很收了很多税，我这很有深有感触的样子。那做生意的嘛，比如说，假如是吧，沃尔玛给你50万美元订单，
哎呦。那我不是先出去庆祝一下吗？
哎，拿到订单是很
爽啊。50万美元，哎，50万美元有多少钱呐、
啊？50万美元就是50万美元啊，多少钱？换人民币是350万人民币。你爽过以后，大概估计当天晚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就一座山压在那儿了。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50万美元单子，可能利润也就10%。
利润10%，那多少万美元呢？开玩笑，
你算算好像是不少的。
对啊。
但是这个时候他给你订单的时候，沃尔玛是没有一分钱给你的。
哦，
你要什么时候才拿到钱？你必须把货送到他仓库以后
他才给你钱。
当然像沃尔玛这样公司算很好的、你保证不会说没钱拿，
交了货他不给你钱，他给你拖是吧？
不是，像他不会，他保证不会没钱拿，就是肯定会有钱给你，
对对对，
也不会拖你。
嗯，
那就有的小公司你就送进去了，不一会儿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呢，
说不定他宣布破产、他倒店了，你怎么办？
这个先不说，就是你拿到订单以后高兴一个晚上，第二天你就觉得一座山一样压在那。你的采购材料啊，假设一个工厂拿到一份订单的话，他需要的去采购原材料。
哦，那这个采购的钱沃尔玛不给你的是吧？
不给，他一分钱也不给。
哟，
他靠的就是他的信用，就是你到时候货送进去他就付钱。
他钱给你。所以你就要自己先有本钱去采购材料。
对呀、你想要350万人民币，假如扣掉了 20% 利润或者是毛利润、就是不需要马上付掉的其他钱、你在送出去之前你都得付出去。
哟，
就200多万人民币，你的店进去把这个。
把
这个
材料买起来，
材料买起来，工人雇起来，经济运转起来，
还真不简单呢、
然后运费各方面拿出来，
你那头钱根本还没着落，你这头工资得照发，刚过春节还得
照发了，
还得发
年、你现在不发工资，工人马上一个到政府那去告你，一个就马上走人，到其他厂家发的是工资地方去的，
所以要周转资金就这么回事是吧？
对啊，现在都是给工人打工了，
这个说的好。给工人打工。
对啊，给工人打工，你的周转资金就非常非常、压力非常大。
你那头钱还没拿到，这个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
哎，对啊，已经一屁股债欠在这儿。
好不容易做完货交出去、你这个以前又应该再接别的订单了，你不能就一个订单做完再找第二个。
对啊，你在做的同时可能这个订单还没做完，你后面订单又跟进来了。说不定又是个30万美元的订单，你这个时候你的压力就更大了、前面债已经花了老大劲。跟大家说我拿到沃尔玛订单了，你们帮帮忙，银行啊、朋友啊、亲戚啊，我们先把这做出来，大家看在这个份上做出来。
这么搞的、
你这个钱没拿到你又来借钱了，你说怎么办？
靠美元潮我的是。哦、所以那做生意的人那更是像做税官一样，这个多少天文数字的美金经过他的户头啊。
对，据我所知做生意的人这个我有个朋友他做了几年生意。资金非常紧，就是，但是有一天他们夫妻俩离婚了。
哎呦，
哎，那个女的，拿到了1000万人民币的钱，因为她停下来了，钱可能会留下来。
哦，
但是继续做了，另外男方他就苦了，他连着5个月发不出工资，你知道吗？
哇，资金给拿走了。
对啊，他资金给拿走了，他这边还得继续做，那么这个整个的链子要转起来，从就等于是他这个机器拆开以后，重新转了。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困难。
他这东西跟鬼推磨一样，你不停的。
你卷进去了，你想出来，这个还真的是蛮困难的。
那你不出来，换句话，这个钱呐、再多再多再多，因为它不断的要再放进去，是不是？
对，你生意总做得好的话，总是不断的发展，你不能说越做越小，对吧？
那不断的发展，你看起来很
雇的越来越多，
是，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很雄厚的资金，很大的运转，但你真的比上班的人有钱吗？
我的感觉是比上班人苦很多了，
苦很多啊！
因为上班的人，毕竟到你说，即使不管是星期四啊、星期五啊，你还能雨下一点的。
对对，还可以停下。
但对于做生意人，你问去没有说有钱存在银行里面，都是只有，都是在借债、负债，越负的越来越多。
啊，
对，这个所以我想这叫坐在税关上，这个是更苦了。
那现在更麻烦了，以前大家就在美国做生意，八点钟大家上班嘛，五点钟银行关门嘛。
嗯，对。
那现在我们这边白天，中国的晚上，中国的白天，我们的晚上。你美国这头的事办完了，回家继续办中国那边的事儿，是不是这样子？
对呀、啊。
好，
所以如果做这种跨国生意啊，你基本上就是一天十五六个小时就这么赚、
嗯，通通坐在税关上。
然后你想象一下，
嗯，
美国这边过节了，
嗯、
什么圣诞啦、新年啦，
对对对，
你美得完的，中国那边在这上班，
哦，正在赶工啊、哦，
哎，在赶工。然后中国新年呢？
那美国才不放假了，
美国放假，你还在继续客户每天在催着你，应该在继续跟他们沟通啊。
其实中国人民根本就关厂了，是不是？呵、
在坐在税关上、
哎。所以我就说这几个字很传神嘛。
对，所以这个还仅仅是周转资金，就是买材料的、付工资的，
嗯嗯、
就是这个钱进来，只要进来了还能够付出去、嗯。那么你还有建厂房、买机器，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单子你就能把这钱全部挣出来的。
是啊，那当然。
这个可能要五年之内你才能够把这个钱慢慢挣出来。
所以万一发生所谓资金周转不过来，你
就
可能、就
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如果一离婚了，一半资金给花出去了，他这就很难再摆动起来。
所以结论是什么？做生意不可以离婚，是吧？
可以这么说。
千万不要离婚。
问题是就是做生意离婚的还不少。
哎呦，
哎，在国内，特别是在国内的情况下，
太容易了，这个
太容易了，因为这个诱惑很多。
当时你知道坐在税关上的人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税吏。那你说税吏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再往下读就知道了。我们先读。
哎、这税吏在英文中怎么说
？Tax collector
啊，就 tax collector， 它就更简单，
就跟你现在这个收你房屋地产税那个一样的，叫做 tax collector，、
嗯、
收税的人。
嗯，对。
啊，你现在要是能够做到 Houston City 的 tax collector， 那不得了啊。
嗯嗯。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啊。
对。
在当时不是这样子的，在当时呢，坐在税关上的人呐、啊，嗯。你再往下读就知道，这里先说耶稣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我们待会再讲，再读下去、嗯、话就不对了。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哎呀，
这
个可厉害、啊，
这里面就有点不太好理解的，看上去就比较刺眼嘛。税吏跟罪人，怎么说税吏也是个政府工作人员，对不对？
哎呀，问题是那时候的政府就是我们所说的伪政府啊，
伪政府，汉奸政府。
对，你替汉奸政府做他的狗腿子，向自己的同胞收税，上交罗马皇帝。这个近代中国就很容易比喻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设立一个伪政府，有个人专门替日本政府收税。你想这个人
祖宗十八代不给人家骂死了，
本来就是。可是这时候有一件稀奇事，我们刚才跳过去没讲的。首先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啊，前面都讲到我们灵魂的状况，是不是？或者我们身子里面有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现在他突然讲到我们的工作问题，讲到我们在世上所经营的一切，圣经很生动地说，你们都是坐在税关上的人。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前面你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那治好了这个人，你又难道一个人治好了他的问题就没有了吗？
那做治好了病了以后问题更多，我觉得。
对，很多年以前呢，这个我们二山子是很有恩赐的，他刚得救之后，他那时候他就讲了一句非常生动的话。所以我从那次我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天赋异禀，
哦、真的、啊、
很有恩赐。他就跟那些福音朋友讲，他说你知道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你的病医好了，然后把你往沙漠里一摆，说你自由了；或者我把你往大海洋里面一放，说你自由了。
嗯哼，
对不对？我们平常很少想到这个问题。你说主耶稣把鬼赶出去了，热病治好了，瘫子起来行走了，但是往哪儿走啊？治好的人。坐在税关上，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神拯救我们，绝对不是把问题解决了之后，就往这一丢，说你自由啦，随便你要去干什么。不，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信耶稣是什么？不单是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的拯救与医治，而且是什么？跟从
主耶稣。 对，
哎，跟从了耶稣。但是在马太的情况下，这个跟从尤其特别。
那因为马太是税吏，
因为马太是税吏，还不单是如此，这句话很奇怪啊。这个马太坐在税官上，他显然你可以想到他了，目光痴呆，面无表情，没有人要跟他打招呼的。
嗯哼，对。
连耶稣在别的地方讲到一个不肯悔改的弟兄啊，他都说教会其余的人对于这样一个弟兄看待他要好像看待税吏和外邦人一样。你就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怎么对待他们中间以税吏为职业的同胞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耶稣从那里往前走，肯定一群门徒跟着他走。如果是个摊子，如果是个乞丐，如果是个麻风，他们还知道主耶稣就会有怜悯心要医治他们。
嗯，对。
碰到个税吏啊，大家都当没看见就走过去，
根本就没人理睬他，
根本没人理睬，
也没想
跟他们
这个人竟然也可以得救。
哎，税吏就等于罪人，税吏等于娼妓，是这么样比的。
嗯嗯，对对对。
可是居然耶稣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居然怎么样？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太奇怪了，这个太奇怪了。你觉得马太为什么能够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就跟从他？
在这也没交代一些过程吗？
没有交代过程，
对，
就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是彼得他们这些打鱼的人，平常都被收过税的，肯定他们看见马太的这种税吏的时候心里有想法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饭呢？马太根本就不敢来，对不对？
对
啊。耶稣说你跟从我来，马太不但跟从他，而且不是一个人跟他，是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啊。这个马太显然经济情况不错，教育程度也很好。你看他写这个马太福音写的文笔非常清楚的。
对啊，非常简练我发现。
然后那当然平常收税那个脑子要很清楚，你算错账不行。要贪污尤其要会算账，你知道吗？
嗯，是不是当时税吏我估计他名声不好，还有一点他可能从中都是要渔利的，对不对？
那还用说吗？
不用说的，所以这东西可能闻着很臭，但是吃起来很香，是不是那种感觉？
当然是的。你看圣经里面这个税吏这个词不断的出现，一定是跟娼妓跟罪人摆在一起。在别的地方，在路加福音还讲到一个税吏长，他是个什么财主，你想想他这个财怎么发的。
对呀，
他个子很矮，爬到桑树上看耶稣，耶稣就跟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然后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哎，耶稣跑到这个大罪人家里面去住宿。你知道撒该怎么说？他就当着大家站起来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一方面你也很惊奇于这个人的改变。
嗯，对。
主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怎么样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替他高兴，一方面你真知道他们平常怎么过日子的。
对呀、啊，就靠压榨百姓的。
嘿嘿嘿，你看这个税吏要去施洗约翰那边受洗的时候，圣经这么记，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问施洗约翰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就提醒他们，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就表示这些人平常啊，哈，那肯定是
雁过拔毛，
吃里扒外，什么坏事都干的。
哎，现在在国内这个税务官员可也是很吃香的，也是肥的流油，你知道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知道了吧？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专门有负担对税吏传福音的。你看主耶稣的话，因为他尽管肥的流油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他当然是个罪人，不过神不是这样定罪他，主耶稣特别来寻找拯救像这样肥得流油的失丧的人呢、啊。我们要有耶稣的心肠才行。这个马太自己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他，他恐怕自我感觉也不好，因为这样的人良心不会舒服的。
嗯，对，那当然。
所有的犹太人把他看成另外一类的犹太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有问题。
对。
对不对？你们不但是工作污浊，尤其你们还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政治立场。
对，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把罗马政府视为一个敌对政权，你呢？你怎么样？你却亲罗马政府。
对，为他们服务，在这
为他们服务，脚踏两条船，压榨自己的同胞。
对
政治问题我绝对不跟你谈。
所以他肯定是非常的孤独啊。
他非常的孤独。可是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当耶稣叫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居然就会来。可能有很多的原因藏在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肯定，至少从耶稣与其他人来往一定都可以发现这件事情。当人家说你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耶稣就说了，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再往后我们还会看见主耶稣下一次引这一句旧约圣经，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时候，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对，
他来啊是招我们来跟从他，可是他招我们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我们是罪人，却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是以那个怜悯来的，他是从怜悯的那个角度来的。
嗯，对。
人虽然都是罪人啊，可是当我们在跟罪人来往的时候，什么是无罪的，什么是有罪的，耶稣可能跟那些法利赛人甚至跟门徒有相当不一样的看法哦。他看的马太跟我们看的马太完全不一样，他知道马太坐在这样的税官上是很丢人的，可是他居然会这样坐下去，也许他有家计，也许他有老母，尤其可能的是他根本就在罗马政权底下生，是罗马政府供他念的书。你要会收税的人，罗马政府派你收税，那你语言得讲得通，算术给做得好啊，在政治立场上人家对他需要有一定的信任。换句话说，他从小可能就是吃党的奶水长大了，对他来讲很可能他看犹太社会，看犹太历史，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所以他才能够这样大大方方坐在税关上。你要知道到了耶稣来到犹大地这个时候啊，犹太人不是刚刚才亡国啊，像日本刚刚占据南京一样，他们已经好几个世代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而且从巴比伦王换了波斯王，换了希腊人，换了罗马人，这些人很可怜啊。
对，
他等于没爹娘，他隔这么一阵子就要换个新爹新衙门新政府，甚至要学新语文，无所适从，里面什么思想的人都有。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难道你效忠罗马政府，为罗马政权收税讨口饭吃？
对，
就比坐在高位上误导自己百姓的法利赛人更有罪吗？就比做生意欺骗自己同胞的生意人更脏吗？不见得吧。什么叫做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就是耶稣看马太啊，和其他的犹太人看马太那个入手点完全不一样。或者讲白一点，他并不从政治立场上来批判他，来定罪他，他完全了解马太的背景，马太的思想是什么。这些再生出来的后一代，他根本就是在这个罗马的文化环境底下长大的。主流社会的犹太人，民族意识强的犹太人就会去批判他们，可是显然耶稣没有站在那个立场。哎，
对，
你替马太想想看，他已经没有朋友，他在百姓中没有前途，其他的人哪怕是打鱼的人也看不起他。
嗯哼，对。
因此当耶稣碰到马太跟马太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从马太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呼召我的人跟其他所有的人不一样，他了解我，而且他不定罪我。
嗯，对。
他完全明白我的心情，他明白我的背景，他明白我为什么坐在这里，他明白我一切的思想，包括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包括我所干的坏事好事以及我内心的挣扎，他完全明白，他完全接受，所以呢马太就跟从了他。
对，
耶稣碰到马太的时候，马太不觉得耶稣定他的罪，可是马太碰到耶稣的时候，尤其马太觉得耶稣啊对他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不单是接纳，而且是完全的了解之后真真正正的接纳。
所以这种连续的心啊，
连续的心，
对，连续心。
那尤其我在这里要提出来一点，就是马太当然跟从了耶稣以后，他就成了十二使徒之一，他在十二使徒中间呢，你很少很少，实际上是从来没有， 甚至到了圣灵降下，他们大家一起传道的时候，听见他主动说什么话。
哎，对，在这个福音书上很少记载，直接记载马太的一些其他一些。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不是很清楚。
马太在其他的门徒眼中看起来是一个什么？
还是税吏
？Yeah， 艺术是一个 art boy， 他跟我们的思想都不一样。
除了马太自己记自己这一段以外，就没有看到
他真的是
有其他技术。
你如果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孤单的使徒啊，这个就是马太。这是第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听众朋友，我们自己就应该想一想了，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他的历史观点与我们不同，政治立场与我们不同，他的社会背景与我们不同，所以呢，我们尽管跟他同行啊，可是我们跟他中间有一定的隔阂，他不太说话。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值得自己反省的。第二点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耶稣也好，施洗约翰也好，除了马太丢下这个工作之外，耶稣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一个悔改的税吏说，哦，这个工作你不能做，
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他也没这么说，不过呢，他从来不因为你的工作以及随着这个工作这个背景所来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来定罪你。他骂法利赛人，骂文士，骂长老，骂税吏，可通通都是一样，他从来不去碰人的政治立场。
哎，这蒙哥也意有所指是吧？
对，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个习惯，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传耶稣就不要谈政治。其实这句话有它的语病。怎么讲呢？你认为门徒会不会跟马太谈政治？马太会不会跟门徒谈政治？
我估计啊，他们之间就不提这些事情。
绝对不提。
对，
绝对不提，
就不提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不提是不是代表真真正正的接纳？
不等于。
很可能门徒在一起闲聊的时候说几句罗马政府的坏话了，哎，马太不出声，因为也许马太的想法不一样。我是吃党的奶水长大的，是党把我教育大的，我从心里就没有像你们这样讨厌这个政权嘛，可不可以？这并没有妨碍我跟随主啊，我的税官已经丢下了，可是并不表示我要跟着你们改变我的政治立场，是吧？
嗯，
反正你们人多，我就一个，我这个看法跟你们通通都不一样，当然这个都是假设了。不过你也不要以为门徒不谈政治，这耶稣十二使徒里面最有意思的两个人，一个叫做税吏马太，还一个是什么愤锐党的西门。为什么叫愤锐党的西门？那肯定跟反政府有点关系的。这两个人被摆在一起啊，提到他们名字中间总是插进一两个名字把他们隔开，哈，好像他们两位吵架一样。当然这是玩笑话了。不过你看，要进耶路撒冷了，门徒就在那谈了，进去以后啊，谁为大？因为他们那时候脑子想的天国就是主耶稣骑着驴就进城了。
嗯，
只是说我跟你讲，我们如果以为其他的门徒对马太有因为他信主因为他也跟从了主就有一样宽宏与谅解与明白与怜悯的心，那我们可能完全错了。你看这些使徒光是为了接受保罗神就要花多少功夫，他们不信任他，对他所说的话也不当回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发言的权利，你在我们今天看觉得很奇怪啊，在当时那真是那个情况。所以你看其他人都跟耶稣讲话啊，出意见啊，干这个干那个，马太从来就不出声的。说不定到最后晚餐主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啊，可能还有几个人认为十之八九就是这个马太。请问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马太？在尤其是北美的中国教会，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孤单的使徒啊？啊，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不久之前香港要归还给中国大陆，
嗯哼，
那时候很多人是人心惶惶啊，很多机构包括一些福音机构都从香港撤军撤到美国来。
对，我知道，也很多当时移民都移民到加拿大什么地方，很多。
那感谢主啦，没什么大事发生啊，没什么大事。
总的来说还好，对，
总的来说还好。假如有一些血腥的镇压的事件发生，那你觉得香港人今天一样不一样啊？
肯定不一样的。
那当他这样不一样的时候， 他如果在教会里面提起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跟他说？弟兄，我们不要谈政治，好吗？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话，我想肯定会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因为他所处的背景啊，他的环境啊不一样，他肯定会有不同的立场。
政治当然是政治问题，可是这个政治影响到这个人，这个人活生生在你们中间是你的弟兄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什么苦闷，他有什么样的阴影，他根本就不准说，因为你一说就是谈政治，你觉得这是爱弟兄，你觉得这是怜悯吗？谁才是那个爱谈政治的人，对不对？谁才是带着政治眼光来看弟兄的人？这是谁啊？
哎，那这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假如香港产生暴乱，这个弟兄他的亲人在里面不幸死亡了，因此他就对于这个镇压他的军队，镇压他的政府，就怀着一种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心情，可以不可以？
这非常可以理解。
他可不可以在教会说，我到今天我心里面还是对这个事情过不去，而且这件事情让我碰到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另外的看法，可不可以？
对呀、啊，对呀、啊，
他难道不能有这种看法吗？难道信主的人一定要放弃他的政治立场吗？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立场，对不对？可是当弟兄心里面有阴影的时候，他一谈这个事，你就说他是在讲政治，这是歧视。你让这个弟兄变成了一个活马太在我们中间。
哎，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做我们基督徒的话，是不是你应当从哪个角度来考虑你的这个政治观点？
那个其实问题还小啊，因为大家都晓得地上的事情都要过去。你有这样的闲情还在那边考虑我哪个政治观点，表示你呢没什么政治观点需要考虑。无伤大雅。
这个话怎么说？我觉得我有
特别喜欢。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很强烈的政治立场，往往是他没有考虑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是生在那个环境里，他在那个悲剧底下长大。对他来说，对不对？对他来说，有一面的历史呢，尽管对别人来说是不正确的、不客观的，随便你要怎么讲，对他来说这是我的唯一的历史。我生下来就是这样。
对，当你在考虑的时候，说明你还是有选择。
对。比如说我弟弟在天安门坦克车给压死了，你叫我怎么办？
也没有，不存在考虑问题。
对，你不要跟我讲说这个事情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要谈。你不要跟我讲说这个事情都过去了，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没过去。你是不是能够了解我这个不过去？你们很高兴北京奥运，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说不应该到北京去？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我可不可以？
对呀、啊。
难道我这样讲我就不能做门徒？难道我这样讲我就不能跟随主吗？是不是？你们通通可以在这边讲天安门，你们可以讲香港，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的政治背景不能讲，哎，他一讲的话就变成大逆不道。你知道今天在北美有一个基督徒的族群被人家冷落，你知道是哪一个族群吗？
我知道这个蒙哥现在提到，对，就是台湾意识，是不是
台湾籍的台湾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有发言的自由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批评毛泽东，批评邓小平，
对，
你们从国内来也可以批评蒋介石，但是有一种人不能在教会里面自由发言。
如果有人说文革的时候我们曾经受了什么苦，下放的时候我们曾经遭遇了什么事情，那些事情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塑造了我们的将来，如果有人说天安门事件让我从此以后对世界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家都不会以为他们在散播某一种偏激的政治言论啊，也都没有人会起来说基督徒不要谈政治啊。可是台湾同胞要是一讲到他们自己认为一些受压迫黑暗面的历史，马上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有点不公平吧。我不是说大家要去谈这个问题，有太多爱主的台湾弟兄根本这个事情早就过去了，也有太多爱主的台湾弟兄这个事情还没过去，你能不能够明白他，你能不能够怜悯他？如果你真的是不谈政治的话，那你像耶稣一样完全了解他，完全接纳他，无论他怎么说，这些事情是不会让你怒火攻心，耳朵听不进去。你如果有这样的境况，那你才是一个把政治问题带进教会的人。我们这样对台籍同胞是不公平的，耶稣不需要跟他谈，因为耶稣凡事都知道，他不用把心里的苦心里的阴影跟耶稣用嘴巴讲一遍，你不是耶稣，我不是耶稣，所以我们才会要听听 哎，文革底下受苦的弟兄姐妹心情是怎么样？日据时代到后来国民政府接管的台湾同胞，他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除非你是耶稣，要不然他要是不跟你谈谈这个你所谓的政治问题，你不可能真的爱他，你不可能真的了解他。他以为很重要的事情，你根本不愿听，不想听，而且听了就生气，这不是爱弟兄的心。
你若没提的话，我都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你一提呢，我都想起来，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真的很被歧视。
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提吗？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跟现在一个整个大的背景，就是刚才你讲的，毛主席可以骂，老邓也可以批评，
对，
但是有一个方面问题，现在是政府在有意无意在这鼓励这种情绪，这种形意识形，就是民主主义，这个讲的极端就是一种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啊，共产主义啊，这个旧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实际上是只剩下一块招牌了，
对，不流行了，没力量了，对吧？
对，不没力量了。那么有意无意的政府就在这鼓励，他又没有其他新的东西，
对，
所以有意无意在鼓励这样一种民主主义情绪来作为凝聚力，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嗯，
那么在民主主义情绪下面，那么现在首当其冲不能提的就是这个台湾问题，就是在台湾问题面前，只有一个声音，你别想听另外一个声音。
我记得很清楚啊，我那时候奥运的时候，中国拿到奥运的时候。电视上，美国的电视上，一个北京的小伙子，这个北京小伙子像白面书生一样，讲话声音高高的、尖尖的。他讲了两个很简单的英文，他在新闻记者面前 ，China first, China first， 很典型。
特别在天安门事件以后，我们发现啊，就是说在天安门以前，还有很多比较客观的，或者说比较向往西方自由化的一些声音啊，在那流传。但是天安门。事件以后，整个就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么一个转变。
那民族主义当然第一要反是反日，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的两个马蜂窝是不能捅的，一个是日本鬼子，一个是台独，或者我们讲好听一点，讲不是台独嘛，就是台湾意识。
可是偏偏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们对整个的事情有另外一种看法。白剑，你之所以信主，是谁传福音给你啊？
不能说谁，我就是说也有个积累的过程。在国内多多少少接触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但是这个当时是从一种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基督教的。
到了美国之后，你在校园里面，到了校园以后，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呢，你是参加了第一次听见福音，是参加一个福音聚会，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个福音聚会是哪里来的同胞去给你传的？
我当时不知道他的背景，估计是台湾来的。
没错。你知道有多少今天在北美信主的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他来到北美的时候是谁在向他传福音的？
哎，那我知道这一点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台湾来的同胞，
也有很多是香港来的同胞，比你们早一点到北美的。
他们因为什么呢？一个有蒙哥讲历史原因、社会原因，是吧？首先是历史原因，因为对于大陆来说，它因为开放门户稍微迟了一点。那么台湾呢、香港呢，华人在北美社会上老早就在这边已经扎下根了，或者说已经接受了福音了。那么大陆一过来，那么基本上就由他们来向大陆过来的一些同学啊传播这个福音。
哎，曾几何时啊，今天到处的教会里面都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当然你信主的时间不长了，我就问问听众朋友啊，你认不认识哪一位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他整个的心、整个的负担是专门向在台湾的台籍同胞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呀？
我可以说绝对没有。我也是。
有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呀？
没有，说来惭愧啊，真的没有。
我们欠他们的，可是不知不觉他们在教会里面反而成了马太。他的背景，他的对整个事件的了解是错的，是偏激的，是不能进天国的。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我知道。
我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想一想马太的心情。我真但愿马太能够到世外桃源来跟我们做个节目，让我们谈谈什么是做税吏。你们怎么会去做税吏？你们这个税吏坐在上面什么心情？ 你们为什么这么奇怪，跟我们不一样？谈一谈，那也许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了解，对不对？你了解了之后，你才能够跟这个税吏传福音。没有人能跟他们传福音的，因为你不了解他，你光知道这些问题我们不要谈。因此你也不了解他，他也觉得很清楚，你根本就抵制他。你来跟我传着福音，可是你根本就不怜悯我，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心啊。
对啊，就是说刚才蒙哥你提到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这一块哈。
对，
你如果不提到真的没意识到。
除非你对跟你政治思想不一样的人有一个完全的怜悯、了解与接受，要不然你说不要谈政治，你在骗自己。
对，
因为那一个人完全了解，那个跟你立场不一样的，他完全了解你心里面怎么说他。你跟他有很大的距离，你对他的关心是某一部分的关心，你不是一个全部的接纳，对不对？我不是说你这个看法对，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只有在课本里面才有所谓客观的历史啊，历史对活在那个历史阴影下的人永远是主观的。那个不叫政治问题，那个是塑造他人格、塑造他思想的一个重要活生生的因素。你在接纳他，你要向他传福音，你要服侍他，你要与他同工的时候，
嗯，
一定是连他整个的人、整个的背景、整个的历史一起接纳。
对的，
接纳也不表示同意，但是接纳确实是一种彼此的尊重。一旦我们彼此之间有了这样完全的明白与接纳之后，那真的是再也不用谈政治了，那个才叫做在教会里边不要谈政治。
所以在神的角度来说，
对，
都是罪人。
不单是如此，而且彼此呢，真的就是赤露相见，没什么好隐藏的，对不对？不能有一些话我不喜欢听，我就说你就不要谈。这个弟兄当他把他的心打开，当马太想告诉你说我为什么做税官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彼得他们都说我才不要听。
对，
只有谁明白马太？耶稣明白马太，他完全接纳马太。一个真真正正的接纳是什么都可以谈的，但是当他们在谈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怜悯的动机在里面，有一个彼此了解的目的在里面啊，这一点呢是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的。尤其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一整批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开始把台湾籍的同胞、香港的同胞、马来西亚的同胞当成你们传福音的对象，就像当年台湾的同胞把你们当成他们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一样。
你看今天北美的教会，不管从哪里来的人，只要是弟兄姐妹或者是福音聚会，我们最喜欢唱的歌包括几首从赞美之泉那一个教会系统所出来的音乐。当你在唱的时候，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想一想，这些音乐当然也是写给你来敬拜主的，可是这些音乐的背后有许多台籍同胞为台籍同胞的救恩在神面前摆上的祷告与眼泪啊，所以他才这么感动你的心呢。你在唱歌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一个族群，要让他们也能在我们中间自由地说话，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一开口讲到任何现实政治的问题就被别人定罪，不要这样去批判他们，要为那个偶像所迷惑的岛祷告，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要带着政治的眼光来批判他们，要花一点功夫去学，要留一点耳朵去听，要明白他们在想什么，这样你才是真正的爱他们，这样神才会用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才能够听清楚从耶稣来那个福音的呼召。无论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我可以给你打保单，在这个难关你没有越过之前，神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用你在救那一个族群的工作上
啊，但愿这一天能够早日到。
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
嗯，白剑你就身先士卒吧，这个做税官没什么意思，出来吧。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就到了啊。
好的，
那我们就下次再谈了。
哎，好好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 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